收听竹县管所随身听，欢迎素堂纵烟灌寿随身堂。这是以新竹县为主题的 podcast 节目，带你认识竹县的在地风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珠。今天呢是来到我们这一系列节目的最终回了，所以特别邀请到大来宾来到现场哦。前九集呢，我们主要是聚焦在地方文化馆跟在地的特色。而最后一集呢，我们希望能够和大家聊聊整个大新竹县。这里呢，拥有了丰富的族群文化和多元的历史样貌。当然，在新竹县政府的努力和推动之下，不论是透过文物的资产保留，或者是地方文化馆的行销推广，都是能够希望更多更多人来认识，来了解新竹的在地文化。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大家长，是我们的李安瑜局长、小安局长，一起来聊聊我们新竹县的未来路径。先欢迎局长。
明珠好，大家好，台尬好。
哇，局长也是讲海陆的客家话。
我学的是海陆。
学的是海陆，好，这还有另外一段小故事，待会我们后段的时候再请局长好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好，首先呢，我想要先跟局长说声谢谢耶，因为呢这一系列节目我开始播出以来，收到很多朋友的回馈，包括我身边朋友也都说，哎，他们过去只有高速公路的时候经过新竹，可能下来走一走看一看，但是这一次呢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原来在地有这么多不一样的这文化馆，而且还有这么多故事，平常我们可能走不进去，特别是疫情的关系。所以呢，我想要先问一下小安局长，我们怎么会有这个计划开始有这一系列的 podcast， 也让我能够来参与其中这样。
好，其实这一次呢，其实应该要说能够成就这一次叫做我们把我们的地方文化馆呢用 podcast 的方式来播出，我们还是要拜疫情所赐。对，因为其实在推动我们地方文化馆的这一部分呢，文化局其实已经推动很多年了。像从去年开始，我们有针对地方文化馆有推一个走馆看山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它还是串联我们在新竹县的观光景点，然后结合着我们所有各乡镇里面坐落的地方文化馆去推了一系列的观光旅游的活动。
对，
那因为今年疫情开始，那整个团队就在思考，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所有的馆所都是闭馆的状况，
对，
他们该如何营运。
对，
所以呢团队就找了所有的馆所一起来开会，那也讨论，后来决定呢，我们就是要这一次就完全用线上的方式带着大家在云端漫游。这也就是这一次可以成就我们把所有的馆所透过在Podcast 的方式的这样的频道，让大家能够看到所有馆所的一个内涵。
是，而且新竹县团队可以说是真的超前部署。因为我们真的升到第三级，我记得是五月中的时候，但是说真的，如果突然间这样准备的话是来不及，等于是你们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规划，希望能够让在云端上面这样子。
没错，
非常的有远见。
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是五级三级防疫。
对，
那时候开会是用线上开会。
对，
那大家各馆所其实都蛮苦的啦，就是因为都是闭馆的方式，他们馆所也都要营运，那我们原本计划要推的很多计划都因此必须要做转型，不然就要停止。
对，
所以说我们的心意就是希望能够用转型的方式取代停止的方式，让馆所虽然在疫情之下它能够做一些调整跟转型。所以在当时其实就是我们也不知道疫情会持续到什么时候，那时候大概五月最严峻的时候，那所以我们就是做最坏的打算，希望说不管未来疫情如何发展，我们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线上能够到新竹来玩。
对
对，
没错，确实是如此。而且我也看到其实他台湾各地的这些博物馆美术馆，他们也让他能够数位化，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好的地方是能够帮助一些老师啊，他可以来使用这些线上资源，因为他现在都是开放让大家用的，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可以使用这样子。我常常在我的广播上说，各位听众朋友们，爸爸妈妈们，如果说你已经没有招数了，赶快点开各个美术馆、文化馆、地方馆，他们有 很多线上资源可以带着小朋友带着学生一起来感受。
你很厉害，真的真的。现在其实因为这一波疫情啊，我们其实很多单位不管是公部门还是私的部门哈，其实都把很多的活动或者原本要推的一些计划全部转成线上。确实像刚刚讲的，明珠讲的，就是你如果真的没招了，你只要开始点开所有的美术馆或者是文化馆，或者是演艺厅，其实都有线上的活动，而且都是免费的。
没错，也是真的是拜疫情所赐啦。
对对对，强迫大家提升跟转型。
是的，所以呢，也是再次跟大家说，我们前面呢已经有九集了，可以持续在我们各大的搜寻平台当中来听我们的竹县馆所随身听哦。不过呢，要再来跟局长好好聊一下。因为前面有听到局长先用一简短的客家话跟大家问候，那局长本身是哪里人？同时跟客家的渊源是起头在哪里呢？
其实我跟客家人一直都很有关系，因为我妈妈本身是屏东的客家人，
是，所以这通常我们就说啊，你就是客家人了，
对对对，
沾上一点，我们说你就是我们的了，
对对，然后所以，然后我妈妈是客家人，我婆婆是客家人，
所以先生这边也是客家人，
对，所以
那你真的就是很正统的客家人了。
可是其实我就跟现在很多的客家的。那个就是第二代第三代一样，就是下一代一样，就是不太会讲客家话的客家人，
对
对，所以我是真正来到新竹县，然后来到新竹县政府，然后我们县长很用力的在推客家话，对，然后他要求我们所有的主管在报告的时候都要用客语，
哇，
对，所以我们如果不会讲客语的就必须要一定要赶快把客语学上，至少要先会听，
哇，
对，所以在
很大的挑战，
对对对，真的，因为客语其实很难学，
是，
因为它有腔调，
对，它那些声调转换真的没那么简单呢、
而且我妈妈是四线腔，然后我来这边新竹县学的是海陆腔，因为新竹县算是海陆的大本营，
是，
对，所以我们当时找的老师就都是学海陆腔、所以老师，对，还特别找老师，因为平常上班比较没时间上课，所以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
哇，
老师特别辅导，所以我们都很害怕让老师丢脸，就是
太辛苦了。
然后老师常常笑我说，你讲一讲，讲一讲就讲到四线。所以我现在是自由腔调，
是自由腔调，
自由腔调叫做四海腔
啊，这蛮好的，是一个 freestyle 的客家话的。
可是我觉得重点是来这边当学了客语学了一年多，最大的收获就是已经来到这里下到乡。下乡的时候不会像是外国人，
是是是，
因为其实来到新竹县真的要讲客家话，因为到乡镇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是用客语来做，
甚至连到 Seven 到麦当劳他们都用客家话，
都是用客家话，我们同事在接电话的时候也都用客语，
也都是客家话，
对，所以如果不会讲客语你会觉得你来到另外一个国度，
是没有办法融入这生活。特别局长在做这文化推广上面更是如此，因为你必须要不断的接触到就实际上的民众，还有而且会有很多的长者，
没错，
新竹县有非常多长者，他们肯定都是以讲客家话为主的。
对，
好，待会客家这一块我们要拉开再另外讨论，但是我们想先讲一下因为前面我们九集当中已经有看到这么多精彩内容，大新竹地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我过去在做外景的时候每次只要知道来到新竹就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总会有很多的阿公阿婆帮我当孙女，给我吃好多好吃的客家料理，然后我也来这边参与打中午，然后他那个各种文化你会觉得说只要一个活动发起的时候整个乡镇都串起来了，
没错，
然后在地人的情感联系呢是非常强烈而且很快速的，那以局长来到这边一年多的时间，您怎么看待这新竹这美丽的地方呢？
说实在我觉得新竹县算是台湾非常珍贵的一个城市，怎么说呢，新竹县它应该说在大家的概念上面它就是一个科学园区所在地，
是，
好，大家想到新竹第一个科学园区，第二个贡丸米粉，
对，
第三个是米粉，
对，好，
那想到的是这些，那可是我为什么说它特别，它特别除了科学园区所在，再来就是它十三个乡镇，新竹县有十三个乡镇，那除了两个乡镇是原名乡之外，其他的十一个乡镇它有七成的客家人，
非常高比例。
对对对，
它是全台湾最高比例的。
最高比例
是。
对，全我们整个新竹县呢，57万人口里面有70%的客家人口。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客家风味，然后凝聚力、客家精神的所在地，
非常客家。
对，所以我们来到新竹县的时候，当你来逛我们的文化馆所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在很多文化馆所上面感受到非常浓厚的一个客家味。
对，
那这个跟其他县市是很不一样的。
是，
再来我常说，新竹县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早就具备有斜杠思维的一个城市。对，因为呢，我们新竹县，你看我们11个乡镇，除了2个原民乡之外，我们57万人口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乡是属于长寿乡哦。
是，
可是我们的平均年龄才39岁。
什么呢？
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
是很落差吗？
对，我们在竹北，因为我们竹北里面有非常多就是外来的人口，就是像科学园区移居到这边的一个人口，那光一个竹北我们占的人口就有20万。
哇，
那它整个这样子的融合，其实它包含了原民、客家、闽南，
然后
新住民，再来它年龄上面的一个融合的广度，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斜杠思维的一个城市。对，就是要发展什么其实都有。
对，
你想要看什么，其实在新竹县也都看得到。
没错，
你想要看客家一定要来新竹。
对，
你不来新竹，你一定看不到真正的
最纯的
对，最纯的，就像一民记最大的庙，对，包中庭，新埔包中庭就在我们这边。对，所以其实新竹县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城市。再来，因为新住民就是新移居过来的民众，然后还有科学园区的进驻，所以它除了乡村，它还有科技，还有现代。
对
对，所以它就是非常融合的一个城市。对，那这些元素呢，其实在看我们目前在坐落在各乡镇20几个的文化场馆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些痕迹。
是，确实是如此。除了真的是非常客家之外，刚才局长也有提到，因为年龄层的广度，所以我们得要发展出不同面向的，
没错，
得要一直斜杠才能够照顾到不同年龄层的人，那肯定也会衍生出很多的课题，得要由主管机关来协助他们。长者有长者的照顾，还有长者的担忧，因为他们希望能够赶快的给出去、传出去。小朋友新的一代，或者说中生代，像年轻人的话，他们也会想说，怎么样跟上也连接，跟下也能够传承。我相信这，因为它广，所以它又会变得特别的困难，因为你得要顾到这么多面向。
其实像杨文科杨县长常常在讲的一个他市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轴，叫做老中青幼通通照顾。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老中青幼通通照顾在市政上面其实是很困难的。你一个政策面对不同的乡镇市，其实你要有不同的施政的方针跟策略。
对，
比如像竹北市这么年轻的一个城市，它大楼林立，所以我们在做文化活动或者在做文化推动的时候，可能我们专注的族群就必须要专注在
年轻一块
亲子，
对，
40岁小家庭。可是像这个部分在乡镇的部分，
宝山啊，坚石
峨眉，
对
哈，这样都是比较横山啊、琼林，我们这些比较乡下的地方，其实在推动文化这一块，可能我们要用的就不一样。像我们最近在年底即将要推动客家大戏下乡巡演，
哇，
对，县长说，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剧团都几乎很难经营，
没有办法生存，很多都去咖啡可以听打工了，
真的
真的，
很多剧团还去洗窗户了嘛？
剧场演员们，
剧场演员
辛苦，
太辛苦。其实他们是最弱势的一群，
是
因为大家一定要填饱肚子，温饱了以后才会想到艺术这一块。对，所以校长就说希望能够办13乡镇的客家大戏巡演。那 我们接到这样的任务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十三乡镇
要怎么演，
怎么演客家大戏？
因为
比如像竹北，对，比如像竹北，你客家大戏谁要来看？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转型。我们在竹北所办的客家大戏，我们可能就必须不能是大戏，我们可能一样把客家大戏的元素纳入。
对。
然后我们再安插其他的一个表演，嗯，让更多的人愿意过来这边来看。对，那像原名乡，我们可能也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呈现这样子。其实心意现场是希望能够照顾，就是文化界跟演艺团队这样子。嗯，对，所以现场其实希望推动老中青幼通通照顾这一块，其实在做整个的施政的策略跟方法上，我们都要很多元。
对，
这也跟我们现在在谈的有关地方文化馆的部分也是一样的。嗯，因为每个地方文化馆的体质不同，
没错，
然后它待的乡镇也不同，对，所以在经营策略上一定要有不同的方式，这样子
真的非常用心。而且我的感受就是说，因为这么多的文化特色，但是你们却愿意一个一个去经营。我们常看到有一些地方可能觉得说，哎，我们可能请外来团队把外面好东西置入就好，但是在竹县这边呢，不是，是把它能够提出来，把它点亮出来，
没错，
是让在地人先感到骄傲。不是在地人没有办法融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难的。嗯，
明珠讲的真的是太对了。其实，新竹的底蕴非常的强，它各方面各个层次。那我们讲到文化，其实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强，内涵也很强。可是它就是感觉上真的就像那个两个字叫做底蕴。
对，所以就像底啊，好久成瓮底沙
真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让它向上向外发展，然后跳出原本在的这个城市，跳出我们的城市，跳出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很希望，其实客家文化博大精深，然后再来就是它内涵很深远，包含它很多的既有的一些庆典祭典都很有典故，都跟我们整个台湾的原生它在这边的民族都有很多的一个历史的渊源。那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现在的年轻人或者现在的孩子啊，其实可以了解的。那我们其实很希望这样子好的一个台湾既有的在地的一些文化能够传承，我觉得这个传承是我们现在心里面一直放在心里面做每一件事情都希望能够做的。所以我们在推所有的活动，甚至像在推地方文化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传承。
对，
所以地方文化馆我们不希望它成为只是一个游客或者民众到了那里然后买了东西离开，我们很希望他能够经过实际的参与，然后融入，然后听到故事，他透过手作或者是参与活动的方式，然后带一些东西，不是只有他的成品或者他的产品，他是带一些东西能够回去。嗯嗯，对，我觉得地方馆他背负着这样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没错，这其实也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在现在很速成的年代当中，大家能够停留下来或是愿意来倾听是不容易的。嗯，所以那也就是得要我们有很多的钩子，让大家能够愿意被吸引，然后停留下来这样。我相信 Podcast 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非常好。因为现在 Podcast 算是这个平台，算是年轻人比较会去接触的平台。像我们在做宣传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在很多的平台上面做选择，比如像 FB，
对，
比如像 IG，
对，
比如像 YT，
是，
对 ，KKBox 哈，诸如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一个网络平台。那我们这阵子文化局会开始针对 Podcast 来做经营，包含我们的图书馆也走 Podcast 的方式在录制，
对，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声音透过各种不同的平面或者网络的管道，能够让更多不同元素的人都能够接触到。
没错没错，触角可以更广一些。
对，因为每一个管道它的使用族群都不同。
对，因为过去传统媒体的年代，大家可能习惯要转到17台 看客家电视台，或者说现在因为有讲客广播电台，可能要调频过去这两个选项，但是到云端之后就没有限制，云端大家就只要可能不小心滑到，他们也可以因为好听的声音、好听的音乐会停留下来这样。
而且有明珠在，我觉得大家就会看到明珠就想要听。
希望如此，拜托拜托大家。
因为我就是，
谢谢。那我想要再请问局长一下，因为前面的时候你有一直不断提到，就是县长他非常用心，不单是只有让在地的人感到认同、感到骄傲之外，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包括我们现场其实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你不是客家人能够来认识客家，这非常难。我自己做客家相关的媒体产业，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难，因为首先要突破就是语言的限制，
对，
我们不可能不讲客语，但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做客语教学，
是
就没有办法生了。那这部分是不是也可以去局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团队的辛苦的面向也好，或者说期待的面向也好。
其实客家文化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叫做客语，
对，
客家话。县长常常讲一句话，这一句话我在很多场合都听到他对大家讲，他说没有客家话就没有客家人。
没错，
对。那这个明珠姐也可以用客语讲嘛，没有客家
某哈嘎发就某哈嘎音，
超超超，
某哈嘎我就某哈嘎音，
没错。其实这是一句，其实我觉得当时听到的时候蛮震撼我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平常都用华语沟通习惯，我们没有想过说，哎，原来语言跟这个族群它的存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
对，完全重叠的。
对，其实那我来到新竹以后，其实这一份的感受还蛮深的。好，那因为其实目前县长他本身是客家人，道地的新竹县人，
是。
那他来到新竹县担任县长，其实推动客家文化跟客语，是他觉得非常非常，他觉得是一个使命。
对啊，
他无关其他的因素，他觉得这就是使命，
感受非常深刻，
真的。他很用力推哦，他用力到就是他要求我们所有的主管都必须在主管会议用客语做报告。哇，那这件事情其实对很多非客籍的主管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没错。
所以我们其实都把它当作一个我觉得就是当作一个门槛，就是你进到新竹县政府，然后你必须要融入在地，你就一定要学客语。所以像今年县长也会带着大家去参加客语认证。
哇，即将到了。
对，即将到了。然后我们所有新到的主管都必须用客语做报告，所以我们都会做恶补。然后其实在这一块，为什么明珠会说其实你自己在做客家的节目其实你会觉得很难，就是因为一般人其实对客语不熟悉，
对，
所以很自然而然讲到最后就会变成用华语或者国语台语的方式。那其实我会觉得说不用太刻意，其实就让它自然而然的穿插在我们的各种语言当中。其实那种感觉就像你出国，
对
对，你出国你去日本，你去英语系的国家，其实你会很自然而然就用当地的语言，不管你会不会讲，你比手画脚，然后穿插
语助词都讲，
对，
哦，是这样的，突然
对的，是介系词有没有？
对，
好，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来到新竹这么大的一个客家庄，就欢迎大家尽量用你就是用在地的语言，在地的语言就是客语，
对。
然后所以像你就希望原本你本身就是客家人，你一定要讲客语，那你如果不是客家人，希望你也能够尽量用客语，
对，
用这样的方式让它就是渐渐的生根跟发展。那这一块其实除了用这样生活式的方式，在教育这个层面县长也很重视，包含像客语的沉浸式教学，这些都是县长很努力在推的，就是希望它能够扎根。
是
因为现在的孩子他可能父母他们会想要学双语，
对，
跟大家想到的双语可能就是外国语，
对，
外国语言。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把双语的部分，就是把客语的部分也都纳入。
没错，
对，
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主管机关有这样的认同，其实是给父母很大的放心。因为像我自己侄子也很小，四五岁，他们现在面对到说，到底是要开始学英文了吗？会不会输给人家？我常常都跟他们说，完全不会，因为你把客家话学好的话，因为客家话发音太多的转音了，跟音节发音 不容易，所以小朋友如果现在先把舌头练好，语言那一块把它开启，学英文是非常容易的，请大家相信我，因为我也客家话讲好坏当英文老师，
真的，
所以呢母语绝对是基础。
我跟各位讲，因为我本身在学客语，我发现啊，客语它所要运用的那个舌头跟腔调，你的舌头真的要很灵活，然后还有那个叫做发音的位置，
对，
其实跟我们平常讲华语是完全不同。所以我的客语老师告诉我，一般客家人客家话讲得好都很会唱歌，
对，
因为他共鸣的地方不一样，有很多话是我们怎么讲都不对的，
没错，
对，所以这是很特别。我觉得客语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纠结，就是说你怎么强迫我一定要学客语。其实我觉得台湾会慢慢发展成一个多语系的国家，
对，
多语系就是包含在地，我们在地自己有非常多的族群，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学，你先多学几种语言，何乐而不为？
对
对，所以就是你到了这个，其实我欢迎大家来到新竹，你就尽量跟大家讲客语。
对，
就像我们出国一样，你到日本你会想要学日语，你到美国你想要学英语，就是这样子。
确实，
所以这个是一个让大家就是这个环境其实会有很不同的一个让大家营造这样的一个气氛。
确实是如此。其实刚才在听这局长分享的时候，虽然我们今天戴着口罩，但是在好几段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到，局长有一点点那个眼眶红红。我跳出来问一个问题，局长会不会觉得说，因为您来到这边，你得要自己实际去走去感？所以你也像是把你自己母亲那一块文化找回来。
其实我妈妈很开心，我妈妈、我舅舅
还有婆婆，
对，然后就是我两个妈妈都很开心，尤其是就是因为其实以前应该说我妈妈嫁过来就是华语的那个家庭，所以她等于只有回娘家才会讲客语。
是，
那现在因为我在去年，就是拿到客语的初级认证，我就很开心。我说妈妈，我会讲客语，然后我还记得我舅舅上个礼拜还跟我联络说，你现在在那个客家庄应该会讲几句客语了吧？然后我就现场，
现一下，
对对对，等一下，对，然后就是秀了几段，然后他们就觉得，你胆识很够哦。讲的不是很标准，还敢讲，
很厉害。
对，所以，我其实个人是觉得说，来到这个地方不学客语，其实对自己是一个损失。
对，
就是你比如说你到日本去游学，或者是留学，或者就业，或者你到国外，你到那里你不学那里的语言，不就很可惜吗？
没错，
对。然后这里有这么丰富的一个客家的资源，
最好的沉浸式教学了。
对，你就徜徉在这样的环境里。
是，
所以就是很希望大家就是有机会能够经过新竹的时候能够停留，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来到新竹不知道要去哪里玩。其实我们每一个乡镇都很好玩。
对，
我甚至会觉得说，你没有去之前去做功课说新竹哪里玩都无所谓，你就开着车，你到我们十三乡镇，到每一个乡镇，进到乡镇里面，你就会看到好玩的地方。
对，
再来我觉得新竹县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生态的一个保留区，就是因为它没有过度的开发，所以我们每一个乡镇它不管是山或者树，甚至它旁边的海，其实都是非常美的，它那种美是朴拙的美，没有经过雕塑的美，你会看到山特别的绿，树特别的绿，然后天特别的蓝，我觉得这是新竹非常特色的地方。很多县市啊，他们都有空屋的问题。我常常在说，我来到新竹县，我永远都是看到蓝天。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风很大，我们把坏空气都吹走了，真的真的，在这边保证空气新鲜。
这边有长寿村啊。
对，关西对，所以我就说我们真是一个很特别的城，长寿村在我们新竹县关西，然后呢，我们的平均年龄还是全台湾第二年轻的
，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很值得来玩，对，它不是只有科学园区，不是只有贡丸跟米粉，
没错，
对，
还有很多的乡镇值得让大家停留。
对，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做一系列的 podcast 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馆所的专访，然后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那个就是一直可以 点去进去看的。
你家里出发就车上就先点播，
对对对，
那你去到你就知道要去哪里玩了，
是是是。然后或者是上我们新竹县文化局的官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资讯。
是，
对，所以就是可以做很多的那个游程的安排，对，那包含我们这一次因应那个五倍券，
对，
其实我们就是新竹县政府也推了很多相关旅程的一些优惠，
哇哦，
对，
所以现在可以玩的方式不是实体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全面，线上的方式也有很多可以来进行，
没错没错，对对对。
最后面是不是可以请局长再跟听众朋友也好，或者说对于在新竹地区的朋友们来也好，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吗？
其实大家可能以前对新竹县呢，就是觉得它是客家庄，然后就是可能它会局限在它就是科学园区哦。所以其实我在来到文化局以后，我就是很深刻的感受到新竹县它所蕴含的能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很希望把新竹县在地的能量能够让很多非客家族群的人知道，或者是非新竹县的县民知道，那因为它实在是太美了，那所以我们在这一连串虽然是疫情，我觉得今年算是疫情年，对，可是我们就是透过非常多的管道，尤其是我们用线上的平台，我们的粉丝专页在上面去做非常多的一个导览跟介绍，那包含我们的演艺厅还有我们的各个乡镇的一个特色，其实我们每一天都会推出一些专题放在我们的新竹县的文化局的官网跟我们的粉专，
非常用心，
对，所以说如果大家呢真的在这一段时间，接下来其实疫情感觉上有稍缓了，对，现在已经二级嘛，感觉上可以稍微出去，然后秋高气爽的时候，其实非常欢迎，对，欢迎大家如果在规划游程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来新竹县走一走，不会让你失望，因为我们这里呢非常的美，不太会塞车，
对
你只要不要走上班的路都不会塞车，到乡镇基本上不会有那种观光区人挤人，我们不太会有这样的状态，然后又能够尝到或者是感受到浓浓的客家的美食以及我们的客家风情，对，你只要下到我们乡镇去开一趟车子，你就会觉得很美，
爱上这地方，
对，
这样子。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节目呢真的非常开心，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让大家更深刻的来认识大新竹这地区有什么值得让大家好好停留下来的。我也相信其实同样的在台湾各个地方都是如此，也要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回去看看您的故乡，您的故乡一定有这么美好的地方，你能够把它挖掘出来，认同它，喜欢它，最后面还是要跟大家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新竹。那如果说您不知道要如何索引，不知道要到哪里走的话呢，照着刚才局长的索引就对了，就是你先从交流道进来，好好的选任何一个地方都好，而且记得要把脚步慢下来，有够慢的时候你才会能够发觉那些不经意的美好，停留下来，那当然在网络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让大家去找到这些实际上你可以去的点。那当然如果在更多想要获得的资讯或者是跟我们交流的方式的话，都欢迎大家能够到粉丝专页或是官方网站来进行互动。再次谢谢小安局长，
谢谢明珠，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谢谢。